好，所以这个大幻仙人终了真人，现在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注意，王公藩镇就是封王封公爵的，所有大官都叫他神仙。有没有发现，老百姓不见得叫他神仙，那个小道士也不见得叫他神仙。所以在王公藩镇里，他是有权贵的，所以是另外一种人。所以贾珍也不敢轻慢他，也不敢得罪他，所以他就想说，这个人也常常到他们家去，因为这个张法官很聪明，他就讲说，今天贾母来了，这些女眷都来了，那他是一个男人，好像照理讲，按规矩他不能够随便进去，所以他就跟贾珍讲说，我是不是不方便进去？可贾珍想想看，说连皇帝都封了他这么高的官位，然后他又常常到他们家去，所以身份不同，所以他就说没有关系啊，他笑着说：“咱们自己人，你又说起这个话啊，就说自己人，就是因为贾家也是富贵人家，所以他说你又说起这个话，那你再多说，我把你这个胡子都寻了你的，就是我把你胡子都拔掉了，就表示说我们很亲啊，我们很亲，你跟我的这个等于爷爷辈啊，做过我爷爷辈的替身的，所以他就觉得很亲啊，还不跟我快进去，所以当道士就说哈哈笑着就跟着贾珍进来。”所以到了贾母跟前就躬身陪笑啊！我刚才讲说，当然这是礼貌了，我们不见得要用反讽的方法看这件事。可是我刚才讲过说，所有的这些这么盖的这么堂皇富丽，动不动要上亿的经费去盖的庙宇，这些人都不简单，因为他的供奉供养的人都是权贵啊，不然不会有这么多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就是他的，贾母这样一来进香就不知道多少钱进到这个道观，所以这里面的关系躬身陪笑都有这种关系。所以作者其实很隐微的在讲这个啊，就说张爷爷进来请安，那贾母听了就赶快说搀起来啊，就说不敢当不敢当，因为这是她丈夫的替身。所以张道士就哈哈笑了，说无量寿佛老祖宗，你看他叫贾母叫无量寿佛。所以很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当时权贵跟这些人的这种关系，那事实上真的是钱捐的多你就是无量寿佛了。那可是我刚才一直讲说，真正的宗教其实是可以看到苦难的，看到人生之苦的，那如果看不到这个苦难其实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他这里面有点像应酬，说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康宁，好会讲话啊，一向福寿康宁众位小姐奶奶纳福啊，贾母旁边这些探春惜春宝钗他们就一起问好，那一向没有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有没有发现这种应酬客套里面都有一种奉承在里面啊？就是说不定贾母那天脸蜡黄蜡黄的就说不定，可是他就说哎呀好久没见了，可是你气色越来越好了啊。就是说这种话里面我刚刚讲的应酬，就是说他未必是真话啊，未必是真话。那贾母就笑着说老神仙你好，那张道士就笑着说托老太太的万福万寿，小道也还康健啊，也还康健，那别的道还罢了，只记挂着哥一向身上好，就是宝玉，因为他知道贾母最疼的就是这个孙子宝玉啊，所以他说我一直牵挂的就是这件事，就是宝玉身上好不好。那前几天4月26号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啊，就是一个神的生日，那人也来得少，东西也很干净，就想请宝玉来逛逛，那怎么说不在家，说那天不在家。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他们跟权贵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知道他的庙里的供养钱财都来自于这些家庭，所以他必须常常要有这种关系。可是这些家庭如果跟你关系不好了，你就等于没有收入了。我想不只是东方的庙宇，西方的教堂也是如此。所以大概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中世纪你可以看到最后教皇主教红衣主教他们变成权贵阶级，然后所有的供养金赎罪券卖赎罪券，他可以非常贪婪啊，非常贪婪，所以才有所谓的宗教革命。那么西方经过一次非常重要的宗教革命，马丁路德这些就是质问宗教的本质到底在哪里。所以天主教的这个宗教后来有一部分，比如说基督教的很多的会所就是强调说就是一个房子读福音书，然后没有任何圣像，让他回到朴素这件事情上。因为后来教皇真的是身上一大堆的丝绸，你看他光是那个戒指啊， 我每次在梵蒂冈看到教皇，你就一直看他戒指，因为 你就没有办法听他讲什么话，因为那戒指实在太漂亮，那么大一个宝石这样。所以慢慢你就觉得那个宗教不再是一个心灵的修养，而变成权贵啊，变成权贵。等一下你就看到张道士他做的一件事，就很明显就是在做排场啊，做排场。所以他就说那天宝玉没有来，那贾母就替宝玉推脱说果真不在家，那然后回头就叫宝玉，哎，结果宝玉去解手了，宝玉到厕所去了，那刚刚才回来就上来问张爷爷好，那他叫他爷爷啊，因为张道士是他爷爷的替身，所以他叫张爷爷。那张道士就赶快抱住请安，然后又跟贾母说哥儿越发了福了，说宝玉越长越好了，有点胖了。贾母就说他外头好里头弱。好，你注意一下，所有祖母讲孙子的时候都是这种讲法，说哎，你不要看他胖胖的，他身子很弱。我上次就看到一个祖母，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个孙子身体好好，其实我觉得太胖，我不好意思讲。他说没有啊，你看他这么瘦弱。我就觉得糟糕了，这个祖母每天带他去麦当劳吃那个特大号汉堡这样。所以这里面其实贾母疼这个宝玉啊，所以他说你看他外面好啊，身子其实很弱，而且他又抱怨说宝玉的爸爸啊，他老子老逼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啊，觉得有点心疼这个孙子，觉得逼他念书逼得太厉害了。那张道士就讲，我前几天在好几个地方看见宝玉写的字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啊，觉得十三岁的孩子写这么好的诗写这么好的字也就不错了，怎么老爷还抱怨说他不太喜欢读书呢？那一小道看也就罢了啊，一小道看也就罢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些话轻描淡写，可是都在奉承讨好贾母啊，都在讨好贾母，因为他知道贾母疼这个孙子。好，下面是一个最漂亮的戏，因为知道这个贾母疼宝玉，他就说看着这个宝玉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跟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